噔噔噔噔
大家好，欢迎收听不关门，我是烧酒，
我是娇娇。
三月份主要是奥斯卡颁奖季，我们看了很多电影，看了不少的书，玩了一些游戏，那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我们来聊一下最近我和娇娇两个人去电影院看的《极速追杀4》，也就是《极速追杀》这个系列的最终章。
就是 John Wick， 我觉得他中文翻译叫《极速追杀》非常不 make sense， 一点特点都没有。
他既不急又没有追杀吗？
也不是，就是它是非常 generic 的两个词，跟这个电影本身没有，
哦，是的，
就像你很多美国的中餐厅英文名叫 taste of 什么什么什么 kitchen
什么什么 bamboo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garden，
对对对，
什么什么
你完全就搞不清楚，就是甚至经常弄混，所以
那确实是，还不如直接用这个角色的名字来作为片名呢。
不过英文的翻译成中文的。
那大家更记不住了，
对，就像一个什么匹诺曹前面那一串儿，
对对对，
就很难记，
没人记。这个系列本身其实我还是很喜欢的，同时我又是基努·里维斯的脑残粉，所以我对这个系列整体都评价很高。但最后这一部确实会感觉它动作戏没有什么新意，而且跟前几部的差距还是挺大的。但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一部。
这部其实在网上口碑特别好，我觉得我去看完整个就是被骗了，因为我没有这个脑残粉滤镜。然后这个系列里我最 enjoy 的也是第三部，这部我就觉得跟第三部还差很多的。后面可以插入我的200字 rant。
你插入吗？
好，现在插入我的200字 rant 可能会导致本节目被一些粉丝拉黑。我就是非常不喜欢这个，就是如坐针毡这个第三部。这部片子有3个多小时，然后我给他的评价是不合格的动作片，不理解高分。难道是像我很讨厌的，就是扎克施耐德版的《正义联盟》一样，纯靠粉丝情怀就能轰上去了？文戏拖沓就不说了，动作戏本身也没有很出彩，然后全篇游戏感也有 bad way，不停的换地图，但是也没啥地域特色。除了巴黎那场稍微有点地域特色，就是借助一些当地的地标打斗什么的，但是其他地方就没有，仿佛像是就是程序自动生成的一些游戏里的流水线 generic 地图。让人唯一眼前一亮的是俯视角的那一场 top down 的动作枪战戏吧，那场就是也是特别游戏感，我还是觉得稍微有点拖，中间有很多空档，不知道他插在那儿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还有好多，与其说是致敬，不如说是回收利用，还没有原版好的打戏。比如说中间有一场玻璃的那场打戏，它放在一个日本的场景下，但是却没有任何日本特色。然后我记得我忘了是不是第三部，反正就是系列之前有一场非常好的玻璃打戏，这个我觉得就是致敬，但是就是打的动作设计不咋样，然后角色也没啥特色，挂彩便当都毫无动作设计的合理性，纯靠剧情需要。你说前面在是打了一堆主角就是没中枪，但是该这个角色死了或者是该这个角色受伤了，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中枪了，解释非常不合理。你如果是一个剧情片的话，你就应该有剧情解释的合理性；如果是动作片的话，你就应该有动作解释的合理性。比如说这个为啥他之前那么厉害，但是偏偏这一弹中枪了，但是这个片子就完全没解释出来。相当于是反派亦敌亦友的那个甄子丹的盲人这个设定吧，除了第一场稍微有点用到这个盲人设定，用了很多设备来辅助他定位敌人之外，其他后面就是强行贴，就是没看出来为什么要把这个角色设置成盲人，他的打斗什么的也不是特别有盲人的特色，让人觉得很精妙的设计。最后的 boss 战拖了可能有个20多分钟吧，但是一个非常枯燥的，相当于文戏。但是不幸的是，甄子丹和基努·里维斯两个人文戏都很一般，然后旁边其他辅助角色演的也都特别浮夸。他后面有一个小小的反转，但是也不是说什么惊天大反转能救出来前面那么长一段乏善可陈。整个我看的过程就是说，这戏放这儿干嘛呢？要来个大的吗？就是虽然也来了，但是也不是特别大。
就我们期待的就是看甄子丹和基努·里维斯两个人的这种决
痛痛
斗，
快快打一场，结果后面
是的，
就没有决斗，是有一个决斗，但不是动作戏的那种决斗。我觉得全程整个影院都在试图尬捧，就稍微有特别精彩一点，大家就使劲儿的笑，使劲儿的鼓掌，但是就算这种使劲儿尬捧，也没有捧出来几次，就我觉得特别尴尬。我觉得我没有基努·里维斯的滤镜，就是两星半不能更多，我就是全系列最差的一部。
我这边觉得，就动作戏确实没什么新意，然后而且地板的动作非常的多，非常重复。不过它整体风格还是以整个系列原本那种赛博朋克，所以我还是很喜欢的。然后像娇娇刚刚讲的俯视角那一部分，我非常非常喜欢，会让所有的游戏玩家会心一笑的那种感觉。确实最失望的就是结尾的这种决斗，就非常希望他们能拳拳到肉的痛痛快快打一场，但是 结果就这。不过整体来说的话，基努就他从高空摔下来，又被车撞，又被人摔，而且还从各种地方摔，就看着就觉得好心疼啊。然后他能把这个系列拍完到这儿，我觉得已经挺好了，就不要再拍这种打戏了，太伤身体了。
哦，对，我觉得我还觉得有一个缺点，就是他的打戏拖太长，很多小兵跟 boss 的区分并不明确，就很多时候都在跟小兵打，然后就很重复，然后 boss 出来又没有特别令人惊艳的独特的设计，你就感觉你在玩一个很 grinding 的网游刷级的那种，而不是一个设计非常精妙的单机游戏，每个 boss 都有不同的特色，你要利用场景啊，利用武器啊，利用不同技能来战胜这个 boss 的感觉，
嗯，
就感觉全篇复制粘贴。
对，主要是他那种兵太难打了，这一部里面。
对，
嗯，
主要是打的也没有特别精彩，打兵的砸兵的时候。
如果是你是系列粉的话，你会看到这一部里面致敬了第一部里面的小狗的那个梗，还有这个铅笔杀人的这种梗。如果你是系列粉的话，会觉得还不错。
这部里面带狗的那个角色也非常不 make sense， 你把这两个角色跟合成跟甄子丹角色，他还是盲人，多合理啊！
是的，
然后那个。相反的，这个带狗的那个角色他就没有那么大的存在意义，他本身战斗也不是特别有特色，
嗯，
他的角色动机也很莫名其妙，除了最后狗那一项。
是的，你这么说，对，他就应该把两个结合到一块儿呢。
对啊，我觉得他就是强行拖片长，注水注到三个小时，
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影片都觉得自己系列完结要有一个终结情怀，拖个三个小时。你看那个正义联盟也是三个小时，然后复仇者联盟最后终结也是三个小时，然后这个也要硬拖三个多小时，就仿佛就是观众愿意看我这么长的时长片子，显得我很牛逼一样。
这个电影的票价都是一样，你何必呢？
对，就是显得我时间长逼格高呗，一个恶习，注水太多，不喜欢。
然后还有一点的是，它其实片尾有一个彩蛋，就如果大家在影院的话，请一定要待到最后看彩蛋，彩蛋会圆上前面的一个剧情。不过看了这个彩蛋，我并不想看番外续集的感觉。
对，我觉得他原因就是因为他把 build up 的那个角色本身不是那么厚重，他也就是一个扁平化的角色，
嗯，
让你不 genuinely 对这个角色本身感兴趣，所以你彩蛋这么来一下就没什么意思。
对，所以如果说你想你的这个票价回本的话，留到最后看彩蛋，但是不用太期待。我还看了一部国产奇幻动画叫深海。深海这个片子讲的就是一个小女孩，她跟自己的亲父亲和继母出海去玩，然后但是在海上的时候不小心落水了，就是她落水之后进入一个奇幻世界，然后整个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奇幻世界里面的。整体的话，这个片子我会觉得它的这种特效非常厉害，就确实是用了一种新的技术，是水墨粒子特效，然后它的整个立意也很好，就是看到最后就会明白这个小女孩是为什么会到这个深海来，然后她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但是她，我觉得她这个剧情原本是可以讲的更有意思一些的，而且人物的感情变化也是可以处理的更细腻的。我就有一点失望，就她明明技术也到了，立意也到了，这个剧情明明是可以打磨的更好的，但是就有点失望吧。然后还有一部电影最近比较好看的叫《网络迷踪二》，然后如果你看过一的话，你应该大概知道是什么，就是它就是那种整个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电脑桌面上，电脑桌面、手机、邮箱各种的这种能想象到的联系方式，还有这种 Google 这种页面，然后它以这些为背景来讲一个惊悚悬疑片。
我看过一，我觉得还挺有新意的，而且就是它发生在 3OC， 就是湾区南部一个城市，还挺有亲切感的。二，所以二是同一个故事吗？
二是同一个，
就
他
女儿又丢了吗？
不不，这是
不是同一个人物？
对对对，不是同一个人物，但是整体也是，这个是女儿来找妈妈，然后妈妈丢了，也是依然像这个系列，可以说是系列吧，这些类型片一样，就会有很多次的反转，然后也都设计的蛮精彩的，还整体挺不错的。
吓人吗？
不吓人。
好的，
然后还有一部值得说的叫古树旋律剧场版，这个如果说你玩过那个手游古树旋律，你可能会想要看，但是
这都能有剧场版点 GPG，
这都能有剧场版，就大家不要去看这个剧场版，非常非常难看，就它整体非常的子供向，就有点像给小孩子看，就你成年人之后你就会觉得这都啥呀，怎么这么拖这么慢，到最后也没有讲出一个什么。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你知道古树旋律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吗？就它
没有仔细看过。
就这个音乐游戏，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它大概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在一个树底下弹琴，然后有一个黑色的然后圆脑袋的这么角色在旁边， 树的右边有一些房间，左边有一个房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整体的话就是一个音乐游戏，就会你有一些歌的一些包，然后你可以去一首一首的打。我主要是当时是其实玩这个游戏我很喜欢它的音乐，然后后来的时候我有在知乎上看到这个讲一个故事，别人分析说是因为小女孩其实从树上摔下来了，然后那个黑色的 圆脑袋的那个陪着她弹钢琴的是她的父亲，所以是她的父亲在一直弹琴，要想让女儿苏醒过来。
哦，那还蛮感人的。
然后这个是知乎上的分析，因为这个知乎的回答，所以我就一直以为这个 demo， 就这个古诗旋律名字原来叫 DEEMO 这么一个名字，我就一直以为哦，那就是父亲。然后这个剧场版它这样子处理的，其实是小女孩和她哥哥的故事。有一天，小女孩和哥哥两个人在街上走，突然一辆车过来了，然后完了之后就是哥哥想要唤醒妹妹的记忆。
那不是跟爸爸这个一样的意思吗？
但是你跟树有什么关系呢？而且他们是两个人好好的在街上走，突然一辆车
过来。那我觉得就是跟树没关系，我觉得应该跟树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设定就非常的，而且还有一个更无语的哦，小女孩她是有名字的，她叫阿丽丝。然后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角色是跟小女孩身高差不多的一个小女孩，戴着面具。然后我当时在想，哦，那你该不会是叫斯利埃吧？结果她最后真的叫斯利埃。这个戴面具的这个就是这个小女孩的梦中的那个对照的形象。整体就是画面有透露着贫穷，然后节奏又非常拖沓，然后剧情又非常子贡像，然后唯一不错的就是他的音乐了。那我还不如去玩音乐嘛。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篇末演职员表里面有维普游记，是有他来做这个音乐的。然后我觉得天呀，这剧情真的太浪费这个音乐了。
嗯，不过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音乐游戏，如果你们没玩过
的话。对对，如果大家没玩过，
当年可能 iPad 初期一个非常适合 iPad 的游戏，因为它是以弹钢琴的形式玩这个音乐游戏，所以如果在一个比较大的键盘上玩的话，就真的有自己在弹钢琴的感觉。然后它曲子的质量也都非常高，我感觉是我早期为数不多买过扩展包的游戏。 对它、
嗯，
但是它后来好像还出了第二部，早就下了，但是一直还没开始玩。
嗯，同一个公司雷亚游戏，它还出过别的，有一个世界赛博主题的音乐游戏，然后也不错，不过那个不是在钢琴键盘上弹。对，这个是早年的一些死去的回忆攻击我们。
嗯，感觉是有十年了吧，我记得是我大学期间玩的。
嗯，就是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游戏了。
嗯，
就没有想到它还能出一个剧场版，而且还出了这么糟糕。好，那说完这个电影了，我们来聊一下电视剧吧。
那这个月最大的热门就是《最后生还者》的在这个月完结了，就
是的。
这个游戏也被烧酒之前提过多次，强烈安利，就是他又是游戏迷，又是这个剧的剧迷。
对。
然后我就非常拼的，在他完结之前一周之内把这个剧补齐了，然后就一起看的大结局。我觉得就是符合我的预期吧，它是一个忠实于原著蛋糕质量的改编。
嗯，整个故事非常非常动人，请回去听我们往期节目。
嗯，我觉得它好的一点就是它改的非常的淡雅，整个剧透露着一种淡淡的忧伤给我的感觉，然后制作也非常精良。
嗯，
就不像是你听剧的设定就是一个世界末日的丧尸片。
嗯，
觉得整体可能会比较压抑，但是我觉得它中间还是插了很多温馨的，基本上你会有一种温馨但无奈的感觉。
游戏原作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它剧集加了很多新角色，没有出现的一些角色，而且还大刀阔斧的砍了一些没有用的支线，整体保持了它这种基调。比如说应该第三集就讲一对伴侣的这种一生的这种故事，完全原创的剧情，可能这个就铺下了这个基调。
然后他好像是还把本来不在游戏第一部就是 DLC 里的内容也单独讲了一集，我觉得对女主的角色背景故事叙述非常重要。
对是的，当时我一看，哎，我本来就没有想到他会把 DLC 弄进去，不过这样确实可能有一些观众会非常的厌恶，可能大家觉得本来我就是来看一个美剧的，你为什么还要给我进行一些性向教育之类的。因为我当时
好像我看那个 IMDB 上就是第三集和第七集的评分就掉了，然后就有人吐槽说网上到底有多少恐同的人在看这个东西。
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就第三集是讲一个男同性恋伴侣的一个故事， 然后在第七集，应该就是第七集，就是 DLC 的内容了，然后揭示了这个女主是女同性恋，里面就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剧情，然后可能导致一些观众不喜欢看。
对，然后就觉得直人就是异性恋霸权非常的这个莫名其妙，你们天天在电视上演，就不觉得你们是在宣扬异性恋霸权，然后凡是出现一点同性恋内容就觉得人家强行，而且尤其是艾丽这个角色本身她就非常符合这个设定、
啊、
也不是说强扭的。
是的，而且我还看很多人都说，哦，你们这样就是故意的，就是想要政治正确之类的。不是啊，
像波米说的很好，就是不是现在的政治正确，而是过去政治错误。
哎，这个说的很好。
对、
嗯、
就像那个瞬息全宇宙，很多人说是政治正确让就是你要include 华裔啊、多族裔啊、同性恋啊在这些台面上给他们讲，刚才提到反派影评，波米就说不是现在政治正确，是过去政治错误、
嗯、对，你要想一直以来这个亚裔在整个好莱坞包括整个电影工业里面都是一种负面的反派的一些形象出现的，然后
甚至就不就算不说是负面反派，他是至少是 underrepresented
的。对，是的，
就像同性恋也是一样，就是不是说现在世界突然多出来那么多同性恋，
而
因为之前你们就把它藏着了、
嗯、
就像那个瞬息全宇宙里面的妈妈的角色一样，我可能可以容忍你的存在，但是你跟我说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我觉得很多亚裔家庭现在还是这样的情况，然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愿意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说，并且产生了非常多高质量的作品，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对，聊一个丧尸片聊到性取向上了，
那他主角就是这样的、
嗯、是呢。就整体来说，最后生还者就是一个质量非常高的游戏改编的电视剧，然后它不光是整体非常有诚意，补全了很多游戏的设定，而且它的还原度也非常高，包括它新加的剧情、原创的剧情和改编剧情都非常优秀。它就是描绘了在末日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爱和温情。
同期 HBO 还有其他大制作，比如说《龙之家》，这个就是《权力的游戏》，就《冰与火之歌》的前传，这个就相当于你需要记很多人名，有很多背景知识要补。但是《最后生还者》这个改编，就是它游戏本身改编原作也是一个原创的 IP 的第一部，所以你没有那么多背景，之前没接触过这个系列，你也可以只看这个剧入坑，没有那么多负担，我觉得所有观众都可以引转。然后它里面的丧尸也没有那么吓人，我觉得像我是以就是两个主播里胆子最小的，我没有觉得特别被吓到，可能前面有一两个场景稍微有点吓到，但是不要因为它觉得它是一个丧尸片会不敢去看它，我觉得可以推荐给所有观众。
另外一部这个月完结的也是非常好评的一部剧叫做重启人生，然后我们在前几期里面也有聊过，讲的就是女主角安藤樱饰演的。一开始的时候，第一集的时候是日常的，大家就平常聊天啊之类的，然后让你觉得哦，可能就是一个日常剧。后来的时候突然发现哦，她去世了，有这个重启人生的这种机会。如果说不重启的话，直接进入下一世，她会成为危地马拉东南部的大食蚁兽。这个说太多遍都已经非常熟练了。这个女主就不停的重生，然后每一次重生的话都是用到前一世的一些经验，想要不停的积攒阴德，希望自己不要再做大食蚁兽，希望自己还可以重新投胎做人。然后之前我们已经聊了不少了，然后这一次的话就来说一下这部剧最后几集的内容吧。它其实最后几集就是把全剧推向了一个高潮，升华了这个主题，然后完美的落幕。一开始女主重生就是为了自己，就是为了积攒阴德，然后下辈子投胎做人。然后但最后其实她投胎并不是为了自己了，她当时就是纯粹是为了拯救别人。而且其实里面最让人感动的是女主和她的女性朋友们的那些友谊，
就觉得这个剧她通过她中间不断的重生尝试，看到了这个角色的成长，她的目标的变化不再是只是为了自己下辈子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是让现在的生活以及身边的人变得更幸福更有意义，就感觉把主题升华了。
然后还有一部完结的是星落凝成糖，一个小甜剧，之前我们有安利过，整体的话它这结尾也很动人，也是最后这个女主得到了升华。就她原来就是一个被人认为灾星一样的角色，最后她放下了世人对她的成见，决定拯救世人。就虽然是一个小甜剧，但是它质量还是挺高的，就如果你喜欢仙侠，喜欢爱情，喜欢下饭剧，就可以看一下星落凝成糖。然后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是黑暗荣耀第二季终于出了，然后也是在这个月终于把这一季看完。 它整体让我觉得是挺爽的，不过我已经不期待下一季了。
还有下一季啊，所以第二季还不是完结篇。
它看起来就是完结，但其实是留了一个伏笔，是可以继续拍下一季的。
哦，
嗯，
现在都喜欢这样，就是万一成功了，有继续投资呢。我是听了大家的安利，然后反正它也在 Netflix 上，我就试图去看。
嗯、
然后我平时不大喜欢看韩剧，就大家给我的安利是这个，相当于是用一个美剧的手法把韩剧的那种拍出来了。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我确实不习惯看韩剧，觉得一开始至少头两集还是觉得太脸谱化了，坏人就是为坏而坏，没有觉得我看不下去，
嗯、
我就
没对他、那个、
还没再继续看。
反派的演技不太行，
就感觉这两年已经高质量剧已经很少
反派就坏在脸上的那种。
对对对，一般都是他有什么苦衷，后来会让你同情这个反派，也觉得他的目的是有意义，他是被时事或者是被环境逼到了这个
份上。不是他的错，但结果嗯。
但是这个剧我就感觉他还是为了坏而坏，就是为了演一个反派而造出来这么一个角色。
对，不过他里面有稍微设计一下他为什么坏，归为了他的家庭。但其实没有讲得很深，
我觉得他家庭的那个演的也很
对，就很
脸谱化、
嗯、
哦。然后一开始就是他被小时候被校园暴力那些演的我如坐针毡，就好难受啊，太狠了、
嗯、
就是他是那种明在表面上的坏，然后我觉得其实绝大多数更伤人的是那种
背地里那种坏，
背地里
是对，然后让你甚至到最后都不知道是谁害了你那种坏。
对，
嗯，但是大家看的就是一个复仇爽剧嘛，
因为我抱着爽剧的预期，然后去发现头两集都让我非常不
爽，
我就没看下去，没有耐心。
这个月我还看了，终于补上了，也不算旧吧，就是也是前两年出的，周周的奇妙冒险石之海。就如果我没有看过周周系列的，补这个系列的话，就周周其实它本质上是一个奇幻冒险动画。第一部第二部可能还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啊王道漫那种风格，但从后来的时候就有一种整个系列的其实主题就是想要这个作者也说了是人类的赞歌，就想他就是想要赞颂一些人类的一些勇敢的正直的无畏的一些品质。然后他其实整个系列最出彩的就是作者是如何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一个人有了一个怎样的特殊的技能的时候，他是可以怎样利用这个技能和当时的地理环境和各种条件的这种优势来发挥出来。就会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角色，个人的性格又非常有魅力，他的这种技能虽然看起来非常不起眼，但是他运用他的智慧和勇气能把这些发挥到极致，然后这个非常的有看点。然后如果说你想补这个系列的话，可以先从第三部开始补，就是这一部的话就是周周的奇妙冒险星辰斗士篇。其实它整个故事发生在埃及那一边，然后这个里面的话是从这个讲替身能力开始，就讲的非常有意思。然后可以先看了第三部，如果你觉得非常有兴趣，你再可以去补把第一部和第二部补上。整体来说可能大家对第一部是最不那么喜欢的，然后第二部的话因为有山田智和这种吐槽意在，所以会觉得相对来说有意思一点。然后第一部可能因为它首先是那种设定的年代比较久远，而且同时又非常的看着就非常的正派，然后可能看着没有太大的意思。整体说如果你想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还是最后还是需要把第一部给补一下的。嗯，整体的话就是故事非常简单，就是主角就是 JoJo， 然后反派就是 迪奥，然后就是 JoJo 的这整个家族与迪奥的几千年的斗争，就是一代一代 JoJo 的每一代都是叫 JoJo， 然后 JoJo 的每一代都要与迪奥进行斗争，这样一个故事。到石之海这一部之后，后面的故事又是一个平行宇宙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石之海这一期其实是第一次 JoJo 系列是女性为主角，然后这个故事发生在女子监狱里面，风格都会非常不一样，然后也是非常推荐。
我觉得在美国 JoJo 粉特别多，尤其是那种比较 geek 的人里，选二选都强推 JoJo， 但是因为他就是画风太难以接受了，我就至今没有产生过兴趣。
一旦你接受这种画风，你会觉得整个故事，它其实整个最吸引的是故事想象力。
就像很多人玩不了像素游戏，不接受这个画风就是演不下去。
那也是了，
但是我很喜欢像素游戏啊。
就可能大家脑电波对不上就没有办法。
嗯，
然后这个月我还看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电视剧，叫《夏花》，是一个言情剧，主演是言承旭，本人是言承旭脑残粉。
我们看出了主题，就是那个烧酒是很多人的脑残粉。
是的， 夏花其实这个故事哦，特别的简单，特别的没劲，没啥好讲的。然后为什么推荐这一部，是因为它整个的画面和音乐，还有那种氛围感，还有那种演员选角，充满了性张力，导演非常会。没有人是来看剧情的，大家都是来看言承旭的。然后这个剧的观感让你看就特别像情色片，导演还是很懂的，知道我们女性观众想要看什么。如果说这个男主演不是言承旭，这个剧真的就废了。有的时候言承旭说一些台词哦，你就会想象，如果说这个台词不是言承旭来讲，那就特别的又雷又尴尬又油腻。但是因为是言承旭来讲，就会觉得一切都特别的合情合理。光影啊，画面啊，然后那种氛围的那种拍摄的那种手法，就会让你觉得言承旭就是一个行走的荷尔蒙在那边勾引你。
此处剪掉主播烧酒的20秒音效。
总之推荐所有的喜欢言承旭的大家都去看一下这一部，然后夏花记住他的名字。我还看了一个动画叫异世界归来的舅舅，就如果是看动画的大概也知道，就近几年就是异世界番就变得越来越没意思了。然后这一部其实是难得的一部解构的吐槽的搞笑番，因为大家一般都是说哦，异世界那就是看这个男主去异世界各种开后宫啊，然后打怪啊升级啊这种套路嘛。但这个就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男的17岁的时候被车撞了一下，去了异世界，然后完了之后他并没有拍他在异世界是干什么，而是拍他从异世界回来之后怎样了，就还是挺有新意的。他比较搞笑一点是这个舅舅他其貌不扬，然后其实在异世界是有那种修改自己长相的这种魔法的，但舅舅从来不用，因为他就是一个实用派。大家一般不是在异世界都会开后宫，就起码就算不是开后宫，也是有很多的不同的角色，女性角色围在这个男性角色身边的嘛。但这个舅舅就是凭实力单身。他第一集是舅舅从异世界归来，然后再从医院里面这种像植物人的那种状态苏醒过来，然后这个外甥就出现了，本来是想说要来交接一些这种各种财产啊，还有各种一些人际关系上的一些交代，结果这个舅舅一上来就说他是从异世界回来的，然后这个外甥就一脸那种你在胡说些什么那种表情，然后舅舅开始胡言乱语说一些话，然后结果突然之间发动了魔法，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外甥就惊掉了下巴。整体就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个片子。然后他其实一回来，他第一集回来他问了一个问题，他最在意的问题是世嘉还在不在，外甥就告诉他现在是索尼和任天堂各占半壁江山，然后舅舅就崩溃了。就是他因为在病床上躺了17年嘛，外甥发现他这个舅舅还是有这种超能力之后，他们俩就决定要靠这个技能赚钱。他们赚钱方式是传播视频到 YouTube 上，靠广告来赚钱。你会觉得啊，这个设定非常逗。整体的话，你是又可以看舅舅的演绎，又可以看这个外甥的吐槽，然后两个人就后来就一起生活。他们有时候就会用什么记忆精灵来放视频，这个视频内容就是舅舅在异世界回忆的经历。整体的话就是，如果说你小时候玩过很多世嘉的游戏，就会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因为里面有这种非常多的世嘉的一些梗。其中有一个段落非常的好玩，就是舅舅在异世界的一段回忆。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勇者，他无意中看到了舅舅的记忆，看到的舅舅的记忆是他对着主机玩游戏。那个勇者不知道那是在玩游戏了，然后后来的时候，这个勇者就跟他的同伴们说，这个舅舅他一个人在黑暗的屋子里久久的对着一个盒子，他背负着怎样黑暗的过去啊。娇娇完全不为所动呢。我觉得它的败笔就是它的软色情的部分有点太多了，所以我就扣了一星。但整体的话是难得的，在近几年这么多异世界泛滥的越来越没意思的这么一个时候，出现这么一部搞笑的这么一个番。然后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动画叫《蓝色监狱》，它是一个足球的运动番。就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看足球相关的动画，然后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它把它做成了大逃杀的那种风。他的这个目的是就是在一个叫蓝色监狱的地方选出整个日本最强的攻击型球员，所以说他这个设定就让他可以走大逃杀这个风，所以先从300个人里面选，然后分成了25组，然后玩鬼抓人，然后后来就是不停的这种筛选人，选出和世界顶尖选手来对打的一些日本代表。我整体还挺期待下一集，就是他整体就做成了大逃杀风，然后就会增加了很多刺激的元素。
所以会死人吗？
不死人，就只是淘
汰。
但淘汰之后，他说的是一旦你被淘汰，你此生都无法进入国家队，你永远不可能再做日本代表，所以就大家还是赌上了自己一辈子的足球生涯在这边的。 然后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是虚构推理的第二季，悬疑推理向的一个动画。叫虚构推理是因为它并不像传统的推理动画告诉你发生了什么，然后给一些细节，然后你去做一个推理，然后有一个固定的正确的答案。一般的话推理一般都是这样子嘛，但是这一部它就完全的颠覆了这一套系统。它讲的就是说你已知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然后你要在已知的事情上给它假设出来一些可能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它是一个虚构的，它这个只是根据已有的信息来提出一些可能性，然后在其中选出一个最可能的，但它并不告诉你这个是不是真正的那个真相。他把所有的这种决定权交给了观众或者说读者你自己，改变了整个推理的一些固有的规则吧。
听起来很适合做成一个游戏。
是的是的，很适合做一个游戏。然后这个的话现在进行到了第二季，应该后面还会有后续。然后如果说你想知道这个设定的话，它里面的女主是一个神，然后男主是一个不死的人，但是你完全可以抛开所有这些设定，只是去享受推理的那个过程。因为
那你介绍这个设定干嘛？
就是它会是给你增加一点趣味性的。这个女主这个神，她是来统管所有的人和怪物之间的一些关系的。女主就是调和各种存在之间的关系的嘛。然后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妖杀了人，或者是人杀了妖，或者之类的所有这些事情，她都来提供一些可能的解释。
让我有点想到前两年的一个国产游戏叫《美好世界》。有一个神，你是神的助手，你要帮助改变发生的对话的顺序来达成改变结果的游戏。然后我之前还帮忙参与翻译了这个游戏的一小部分，但是后来一直还没时间去玩这个游戏。
这算是文字解谜推理游戏。
对对对，
听着很有意思。然后以上就是我们看过的所有电视剧了，下面我们来聊一下三月份看过的书。
这个月看了三本书，其中一本我觉得质量不大高，可以先说一下，叫 Why We Are Polarized， 就是讲为什么美国的现在的政治体系下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为什么保守派越来越保守，然后 progressive 的越来越 progressive。 他这个书的作者应该是一个有名的政治播客的主播，就出了一本书。我听的是有声书，觉得他确实适合一个播客，写成一本书有点兜圈子绕来绕去没啥意思，就是没啥体系，但拆开来讲都觉得讲还行，然后但是整体没解读出来啥读者不知道的信息，然后我觉得它变成一篇博客或者播客会更思路更清晰一点。我当时听的时候就觉得朗读者戏特别多，后来发现是作者本人，然后我觉得他的朗读风格就是大部分时间就是平铺直叙，像一个读有声书的不带感情的，然后就是 out of nowhere 突然会偶尔加两句嗤笑的语气，可能他是想要加一点感情和起伏在里面，但是就不讨厌，但是令人困惑。对，这本书我觉得不是特别有读的必要。但是另外两本书还挺有意思的，一本是《平面国》，它是一个相当于幻想小说吧，它设定非常有趣。然后你是一个二维国家的人，你所有的认知和观察都是在这个平面上来进行的，然后里面的生物都是多边形，就通过这个有趣的设定可以推出来很多故事，然后它就是相当于一个给你介绍他们这个国家的形态来给你娓娓道来，意识形态很超前，然后影射起来有简单有力，但是因为这个设定又浑然天成，然后它里面有很多阶级啊性别压迫的比喻特别惟妙惟肖，然后因为又是结合在它这个平面国的设定里面，又不觉得它在说教。后面还有一小章是高维空间的生物来拜访他这个平面国，切换了视角，然后还有一章是他去拜访了线段国，就是一个一维的，就是不断切换角度，然后也解释很好。你本来觉得他的设定已经很有趣了，很多性别和阶级的观念很超前很现代，但是没想到他是出自一位100多年前的牧师之手，就这个书是18几年写的，知道这个之后就觉得更 impressive 了。然后这本书也很短，读起来也很有意思，推荐大家都去读一下。
当时我是看了《三体》之后有人推荐这本书，
可能是因为《三体》里面有那个二向箔，就是但我觉得不大一样，它还是一个比较高概念的书，就是通过一个概念发展出来了，也不是特别有剧情，但是发展出来很多很有意思的概念。 然后我看的这个月最推荐的一本书叫 An Immense World， 讲动物感官世界的。这是我图书馆随便借了一本有声书，然后没想到听起来发现非常惊艳，很多地方都大开眼界，就感觉 mind blown 的那种感觉。它就是深入浅出，包罗万象，带着读者探索了包括但不限于视觉、听觉、触觉、电子场等方面的动物世界。强烈推荐的一点是因为人类很多感官我们是默认以人类的视角来看，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东西是这个颜色的，你就觉得它是这个事物本来的颜色，但其实你看到的只是一个 perception 而已，不同的生物可能对这个东西的感知都完全不一样，但是你因为没有这个感知你就无法想象。其实跟刚才的平面国也有一点共通的地方，就是你一个二维生物无法想象人家三维世界。
是的，
它有很多非常有趣的 random 动物知识，又不掉书袋，又读起来很有趣流畅，然后又有实验的结果和研究结果来背书他这些提到的知识。了解其他生物的感官维度是非常 humbling 的体验，就让你觉得人类很渺小，不是以我为中心，我就是身边即世界。即便通过科学研究然后精密的电子仪器也难以检测到的一些动物的感官和语言交流外另外一个维度，就觉得是大开眼界，然后全程都是一个很震惊的大脑爆炸的那个经常用的 meme 的那个表情，哪怕不是自然知识的爱好者也能从中受益，会让你觉得人类很渺小，世界真奇妙，然后也会让你重新去审视一下你觉得你观察到的世界不一定是世界真实的样子，可能让你更能共情其他人或者是生物吧。你强烈推荐。
会不会有人以此为灵感开始开发一些什么什么动物模拟器，你把这个东西带上去之后看到它看到的世界之类的？
这个想法很好啊，但是我觉得以人类的科技应该是你不能感受到你不知道的世界。
嗯，
对。但是如果真能做出来这个 idea 的话应该很厉害，比如它里面全篇都是很多例子，我能想起来一个，就是为什么斑马是这种条纹的颜色，它看起来那么扎眼那么明显，为什么它会进化出来这种颜色存活下来，然后它就解释了其实视觉是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感光率，一个是分辨率，人类的眼睛其实分辨率相对于比如说斑马的捕猎者就是狮子什么的高很多的，人类可能300 feet 之外还能分清楚这个像素，但是狮子可能50米之外就分不清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斑马，狮子其实在它捕猎范围内看到是一只驴，就对，就是你不能以人类的角度来考虑这个。换一个角度呢，就是比如说鹰它的分辨率就非常高，所以它可以飞在高空就看到地上一个小点儿一个兔子，就是你人难以想象鹰为什么那么高速飞行还能捕到猎物，但其实它的视觉感官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为什么狮子的分辨率低呢？是因为它感光度高，所以它在夜间就能看见你完全看不见的东西，它进光量高，所以它分辨率就低一些。
那这个感光度和分辨度之间是有这种一个强一个变而弱吗？还是
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有，因为它主要的限制程度是眼睛或者感光是一个非常耗能的生物结构或者器官，你要进化出或者是 maintain 这个需要很大能量，所以你有的比如是像人类就可能稍微走那种 balance 路线，各种各样的捕猎者因为它的生存环境和要捕猎的东西可能就各有所取，
就不存在两个都强的动物。
对，然后视觉这个还是人类比较好理解，因为在你的理解维度里，像比如说触觉或者是电磁，触觉人类也有，比如说你几纳米的精度你其实是可以摸出来区别，但你可能说不出来区别，但是有一些专长触觉的动物它其实摸一下就能脑海里建了一个 3D 模型了，就比如说他介绍了一种可能是啮齿类的动物吧，以人类的理解它不可能在黑暗中在沙子里那么高效率的找到东西，但其实呢它是通过手非常快速，它还是鼻子有那种触觉器官，它其实就建了一个 3D 模型，所以它找的效率非常高。
这有点像科幻电影里面的超级英雄的夜魔人，是叫什么？
对，夜魔人其实就是听觉嘛，但是动物世界其实它可能有听觉之外，比如说电磁波、超声波之类、红外线，甚至人类很难想象也很难给你观众具象化的一些感官。然后还有一个让我特别震撼的就是人类耳朵的分辨率听觉分辨率其实没那么高，
是20到20000赫兹吗？
对，不光是赫兹这个程度，就是它的那个音频的区分你区分的不能那么细，但是鸟类比如说你听的同样一个叫声，你觉得鸟类唱的是同一首歌，但是其实你拿仪器去检测发现它是，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你把电影的比如说后面的每三帧倒过来放，你可能会觉得哪里不对，但是说不出来哪里不对，但是你就觉得这画面不一样了。 类比了鸟的听觉，他把一小段音频反过来放，可能人是听不出来，觉得是同一首歌，但是鸟其实是不一样的。人类以前总觉得其他动物没有发展出语言这个功能，所以说明他们的发声器官没有那么精细，但其实人家是在完全另一个维度上的语言。然后他甚至提了说，这个科学家研究那个鸟类叫声，甚至有鸟类就是精细到仪器也不能再分辨它的区别，这些鸟类还是能分辨出这个声音的区别。
我想起之前好像是在人类简史里面说到，就说其实人类一直觉得哦自己可能是智商最高的，但是我们评判智商的依据是我们认为的智商是怎样评判的，但不见得说之前的古代人的智商就比我们低，或者说其他生物的智商就比我们低，只是因为我们评判的标准是建立在我们之上的而已。
对，
世界真奇妙。
嗯，反正这个书就是非常推荐大家读也好，或者是听有声书也好，有声书那个版本也不错。然后这个书的作者叫 Ed Young， 应该是一个还挺有名的科普作者。然后我看他之前也写过另外一本叫《我包罗万象》，也在我的书单里，我还没来得及读，就是介绍人体的。他平衡了让普通读者简单易懂，又科学上比较严谨。就是这本书就是让我觉得除了获得了很多知识之外，也在为人处事和看待世界方面有了一定的收获，所以强烈推荐，打了五星给他。
这个月我终于也看了一点书，推荐的一本叫做《小家越住越大》，这个是一本室内设计家居类的书，然后主要讲的是如何收纳东西的。它整体就是那种绘本风格的，就像一个手账，你在翻阅人家的手账一样，然后它里面的字体也是那种手账的那种手写字体，就整体的话非常可爱，然后又非常实用，又非常好读。各种的那种小贴士确实是你能立刻用起来，然后让家里变得整洁，然后又不费事儿的那些小贴士。他强调的点就是你哪怕家虽然看着比较小，但只要你用自己的巧思好好经营，就还是会有很大的空间，你是可以越住越大的。然后而且他里面强调的一个点就是你不要就觉得要等到以后要买大房子啊之类的，你可以立刻就先着手把自己眼前的小生活过好，就整体的哲学观还有各种的小贴士都非常的实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好像这个系列有第二本第三本，不过我只看了第一本。
有被种草到呢。
那我们这个月有玩什么游戏？这个月玩的游戏叫 Tunic， 它整体是一个解谜冒险动作游戏。如果说你喜欢塞尔达的话，你应该会很喜欢这个游戏，而且如果你喜欢纪念碑谷也应该也会很喜欢这个游戏，因为它整体就是既结合了塞尔达的那种解谜探索动作，又结合了纪念碑谷那种画面的设计。就是很多地方如果说你从一个视角看过去，你可能觉得那个地方是没有路的，但是如果说你稍微移动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是别有洞天，还藏着一条 隐藏的道路。然后大家就有一些人在开玩笑说，哦，这个游戏里面这个宝箱藏的比我自己藏压岁钱藏私房钱藏的都要深，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宝箱藏在一些你平时单一视角看上去完全不会想到那边还有路的一些地方，然后有些地方也是需要你去解谜才能开的。就整体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非常充满巧思的一个游戏。然后它的主角是一个小狐狸，然后这个小狐狸的设定那种风格也让你觉得有点像塞尔达的主角林克，
就是戴着绿帽子的
就是他有小围巾，一把剑，一只盾这样子。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纯粹的解谜游戏，结果后来发现其实它的动作项还是稍微有点重的。它难度设计有两档，一个就是正常的难度，一个是这个已降低的难度。然后我一开始打的是正常难度，发现好多地方非常难打，后来我就把它调成了已降低，稍微好打一点点，但是还是很多地方非常的难打，有些地方还是挺考验操作的。所以说如果说你操作并不是很溜，或者说有点怕死的话，可以把那个辅助给开开，开了辅助就可以不掉血啊之类的。
提到操作我插一句，就是我跟烧酒之前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他有一关卡住了，然后就让我们试一下看能不能打过去，然后我就大概试了可能有个五分钟这个游戏。我不喜欢他一点就是我觉得他的手感非常粘手，就有点像当年的老的 Mario 马里奥游戏一样，就是推一步他往前走一大截，然后要比较滑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不是特别喜欢，移动也特别慢，然后也不能随便跳，我这个没耐心的我就立刻被劝退了这个游戏。
它是有闪现也有功能的，只不过它是有精力条，你是当然不喜欢那个精力条。
对，我是那种就是无限闪来闪去的乱滚的，比如说刺客信条或者是 Hades 或者是死亡细胞那种乱滚的风格的没有耐心的人。 相当于你的动作也要做一个资源管理，不大适合没有耐心的人。
嗯，而且他这个确实是每一次你死了之后，之前那些资源是没有办法回复的。如果说你一开始比如说你要去打一个大 boss 的话，然后你资源比如说你开始想啊，我就耗这么多，然后去了之后结果没有打成，然后越往后其实会越来越难，因为你的资源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一些谋划，或者是你就把那个辅助给打开。
对，然后你的资源还会掉在你上次死的地方，就跟一些魂系游戏
是的
一样。
是的，它有一些魂系游戏的这种特点在里面。然后如果说你捡了尸体的话，它当时还会有一个回响，会把那一下给敌人会震一下，然后也同时会回收你20个金币。整体的话说它像纪念碑谷，就是因为它经常会有这种视错觉的欺骗的地方，还有这种比如说树木挡住这样的地方，它其实是有路的。所以说如果说你开始玩这个游戏要注意这些所有的地方都是可以去探索的，就不要以为哦那边是没有路的。这个游戏让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它的这种探索的这种设计了，非常的塞尔达风，然后可以让你在塞尔达还没有出来之前先解一解馋。
嗯，我也是挺喜欢他的，就是我看视频感觉挺喜欢他的画风的，
嗯，
但是因为他是解谜加动作加有一点不粘手，我就没有被种草成功。然后刚好烧酒给我试的那一关是一个非常阴暗的关，然后连画风也给我劝退了。但是平时他是那种比较 3D 可爱系的迷你小人，
嗯，
有点像塞尔达梦见岛的那个画风。
它不同的场景还是其实做的挺精美的。其实他当时说为什么这个角色是小狐狸，是因为他这个公司他不太擅长建人的模，所以最后就建了一个小狐狸的这个模。
确实小狐狸也比人
可
爱，啊，可
爱多了。是的，
嗯，还有一个画风类似的也是就是这种俯视角的 3D 的有点动作的游戏，就前两年出的叫 Death Door， 也是评分非常高，然后我就买了，然后发现我是不喜欢打这种游戏的。大家感兴趣的同类的可以去玩一下。
对，整体的话就是塞尔达加纪念碑谷加魂系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游戏。那娇娇玩的游戏
啊，我这个月虽然没打完，但是我还是继续稍微打了一段时间霍格沃兹之遗，他还给我挺多惊喜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书迷滤镜，就是我觉得他的收集比其他开放世界的游戏有趣很多，收集的东西和方法都很符合这个魔法世界的世界观设定，然后收的东西都是魔法相关的，比如说一个飞着的魔法书页，有时候它是在乱飞，有时候它是一个像飞贼一样的东西，有时候它是隐形咒了，你要用显形咒。收集的方法也增加新鲜感，比如说有的要用显形咒，有的要用飞来咒，有的要解谜一个小游戏。还有它有一种像飞贼一样的奇妙钥匙，就是飞来飞去的，它让我想到了《对马岛之魂》里面的那个狐狸，就是它不是机械化的在地图上标一个跟你说它藏在哪儿，而是它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让你能知道东西，有一个声音的 Q， 有一个视觉的 Q， 然后你就跟着它就能找到一些隐藏线索，然后收集一些东西。我也是刺客信条粉丝，但是我觉得刺客信条里面的收集就非常没有意义。你比如说好端端一个刺客，你非要爬到屋顶去收一个羽毛，虽然说这个羽毛 suppose 你养鸽子，但是羽毛它就不应该在那儿飘着呀，你还能把它收回来，然后收回来还能得到奖杯，是不是不 make sense？ 但是放在魔法世界里，你收集这些树叶你就能得到魔法知识，就很 make sense。然后我觉得他任务设计都挺有意思的，觉得有用心设计，跟这个魔法世界很相关。
这游戏有主线剧情吗？
有主线剧情，它主线剧情就是你一开始跟带你进学校的这个教授一起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古代魔法还是什么的，然后主线剧情就是围绕着你怎么揭开这个古代魔法的秘密，然后不让坏人得到它之类的，然后一起挖掘它到底有什么影响和能量和对现在世界的隐藏含义。
那这个是会有分阶段的几个 boss 吗？还是就最后一个大 boss？
我目前还没有碰到太大的 boss，就它不是一个动作游戏，它还是冒险 RPG， 不是很动作 focus， 但是它的动作元素其实让我有点惊喜，就是因为没玩这个游戏之前我很难想象魔法世界的战斗怎么能做的有意思，但是它的系统做的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感觉甚至比你看电影里面他们拿两个魔杖对怼有意思多了。你可以像动作游戏一样按很多不同的魔咒快捷键，然后不同敌人有不同的弱点的魔咒，你就要用不同魔咒对它，然后还有一些场景破坏相关的，反正就做的还挺有意思的，但不是一个 hardcore 的动作游戏，但也没有那么简单，不是像刺客信条那样看就行的。然后它甚至还有一定的潜行元素，就是你施隐形咒，然后其实就跟你在其他游戏玩潜行是一样的，不那么容易被敌人发现，但是走近了有声音什么的也能发现。 有一点集了很多开放世界游戏的大成，但是又每个角度没有挖的那么深，让游戏变得过于复杂，但是又跟魔法世界设定很好的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开放世界 RPG 的爱好者，或者是哈利波特的爱好者的话，还是推荐去玩一下。
这个要捏脸吗？
说到捏脸，就是它的捏脸是一个大家比较诟病的地方，因为给的自由度不是很大，所以捏出来都是差不多，感觉制作者有一个预设，你应该是符合这个魔法世界的人的长相，所以捏出来的都挺像那种哈利波特电影里能见到的那种人物，所以捏脸的自由度不是很大。但是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是它的装备的外形跟装备的加点，就是属性是不绑定的。有时候你可能有一个特别精良的装备，但是你觉得它特别丑，但是这个就是可以完全分开，你收集到这个装备之后你就可以用它的外形了，但是你可能底下真的穿的是另外一个数值更高的装备，所以你就可以自由搭配出你喜欢的外形。然后我目前大概玩了不到10个小时吧，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想如果时间更多的话想继续玩下去，剧情也很引人入胜，配音什么的也不错，音乐也不错。它还有很多其他世界各地来的，就比如说从非洲移民来的呀，从一看就是一个亚裔脸的呀，然后各自有各自的口音，我觉得所以觉得配音
不
错，对、
嗯，
比电影本身感觉更 diverse 更现代化一点。
你是在里面是男角女角？
你可以自己选嘛，就是有一个完整的捏脸系统，虽然就是不能捏出来一个像老滚那样能捏出来一个巨怪的，
嗯、
但是
就都是人、
嗯，都是人，对。
嗯，
就是符合哈利波特这个世界的设定、
嗯、
设计观的。哦，那下个月你有什么期待的作品吗？
我就是在等塞尔达了，不过塞尔达是五月份
出，五月的，对，还不是四月的、
嗯、还不是四月份的，
嗯，
还要再多等一下。
我觉得我倒是没有大家那么塞尔达气氛，因为我第一部还没打完，我总觉得我想要打完，但是又一直没这个时间。
你还没打盖农呢？
这个我每次说你都是这个惊讶的反应。对，因为我第一部是我特别不喜欢解谜，所以就是打那些神兽的时候我就老要看攻略，然后我就被烦到了，我就没有继续再打下去、
嗯、
但是确实非常喜欢第一部。但是第二部我看它主要的新卖点我觉得是那个组装，就自己造东西维持、
嗯、
不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内容。
哦，
我
觉得超有创意啊，
我觉得是很有创意，但是我没有特别感冒这种玩法、
嗯，
所以可能期待度没有大家那么高，但是当然出来了也会继续打一下。但是我就觉得这个 Switch 这个机能实在太老旧了，当年2017年还勉强看得下去，现在偶尔再回去打一下 Switch 游戏，这个渣画质实在受不了，不知道就是还是卖得太好了，所以老任没有出新机型的
动力。
而且我的它质量实在太差了，我的旧 Switch 现在机子上两个充电头都用不了了，手柄没法充电，我现在只能用 Pro 手柄打所有游戏，它就完全丧失了一个便携机子的东西。所以我就现在能不在 Switch 上打就不在 Switch 上打，
但没有办法，塞尔达只有 Switch 独占。
对，我现在基本上只有火焰文章和塞尔达会再买 Switch 的，因为它是独占的、
嗯、
其他像以前独占现代化平台比如说八方旅人二，我都是只在 PC 上买了。然后下个月就是还是希望能多花点时间在霍格沃茨上，看什么时候能把这个游戏打完吧。那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